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凯淳，大家好。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把王牧师请到了我们的新乡小站。王牧师啊，上一次和您分享您的人生的路程啊，从小您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之后呢又遇到了身体上的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就更对人生究竟是谁来掌控感到一种茫然。
是，
您也去追寻人生的真谛，学习了很多古代圣贤的道理，探索啊在佛教里面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
是，
通过了这么多的在信仰方面的追寻，最后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这答案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神。这个答案给了我生命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最黑暗的。我的心灵到了一个无可复加的消沉当中，特别感到人生的没有意义。我当时是一个青年人，其实我特别喜欢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的潇洒快乐。我甚至很羡慕和我同龄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抽烟。我看那些年轻人抽烟的时候、站在街头口里叼着一个烟晒着太阳，那种享受，那种愉快，我好羡慕好羡慕。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呢？因为我心灵当中没有一个空间能够让我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去享受一下子那个人生的美好。因为我沉重的对生命的一种思维让我觉得每天活得都很辛苦，早上起来工作繁忙，晚上回来灯火睡眠，每天都是一样的，人不过就是像一个机器一样的重复的一天一天的生活，这人生有什么可愉悦的东西呢？但那个把我聊来的时候，我有一次跪下来在我的小茶几上摊开一张纸，我相信在哪一个宇宙的边缘角落里面有一个神是存在的，要不然宇宙怎么这么样的奇妙，这么有规律，这世界的这一切那么复杂，人的不可思维不可参透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必定有个神的创造在里面，我不认识他，可是他也不能靠近我，我感到非常的茫然和无奈。我就跪在地上向这个神写了一封信，我就对这个神说，我不认识的这位神，如果说你是存在的，请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告诉我，让我来认识你。然后我就签上自己的名，把它跌成一个、小燕子一样的，然后用火柴把它烧了。其实我真的心里相信，如果神是存在的，他一定收到我这封信了，因为他是灵，他一定能收到我的信了。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着我内心的一个思考哈，因为我知道人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特别当我看到我父亲我母亲离开我的时候，可是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人往哪里去呢？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在世界的尽头，我真的看到有一扇光亮的门，一扇黑暗的门，而我不能进光亮的门而进黑暗的门，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当时我写这个信呢，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真的走黑暗门的时候，我会对着天使，对着那位我在心灵当中追求的神，我会向他呼喊，这不公平，因为我曾经寻求过你，我曾经向你写过信，我希望你能够向我显现，我活着的时候你不向我显现，现在我死了你要把我拆向地狱，这不公平，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您很聪明、当时就能看出您非常的聪明。
这是人的一个心的一个小九九吧，人是很自私的，说实在的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我不过就是通过我父母很多在我前辈人的生命的这种终结思想的我自己，反射了我自己的人生，我要为我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现在的一个满足，我要为我自己未来的人生找到一个出路。我相信信仰是很个性化的，也有自私的成分，这我承认， 这封信写完了以后呢，当然神也没有给我什么立即的回答。在我向神写了这封信之后，神就不自不觉悄悄地在我生命当中做工了，这是我不知道的，但是在案例当中一切不声不息地展开。当时我依然在一个人生的这样一个苦斗当中，这苦斗包括心灵当中的信仰的一种捆绑，也包括在这个现实当中的这种工作上的一种征战吧。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时期，有一个机会，我们中国可以派人到国外去学习了。那个时候派人到国外学习是有条件的，要通过英文考试。那当时呢，我就参加了英文培训班。这英文培训班里面有几个从国外来的老师，有一个老师我知道他从美国来的，这个老师的名字叫 Jane Goodin， 是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和我们关系非常近，从这个姐妹身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生命的形态。我们从来没有和外国人呢有那么样的靠近的生活，当我们很近的和这一个老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真的为这个老师他心灵当中的纯洁良善，那种心灵当中没有污秽的美好所震撼。原来世界上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心灵是那么样的自由自在的。当然这是对他生命的一种观察，给我的一种冲击。我很欣赏他那个生命的一种表达。我现在是信主了，我信主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啊，就是应该从这个 Jane Goodin 这个姐妹她来到中国的时候开始。当我们开学典礼的头一天晚上， Jane Goodin 姐妹她就在她的寝室里面跪着她的床前向神祷告。她跟神说，主啊，是您差派我到中国来的，现在呢中国的环境还不方便我公开的传福音，所以我也不知道向谁来传扬你的美好的信息。明天我走进这个教室的时候，求主你就把你自己拣选的人指给我看，让我知道他是谁，我以后我要祷告带领他。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很奇妙的就是他后来告诉我，他怀着信心第二天走进教室的时候，他说他看到有神的光指在我的头上，向他指着我。他就说很清楚的知道是神把我指给他，他就知道我已经被神拣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每天每天为我祷告。我也不知道在背后有人为我祷告，我倒是跟他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我羡慕这个姐妹的生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过关于基督教的任何的问题。学期过半了，这个姐妹呢，有一天呢，她为我祷告的时候就有感动，她跟神说，她说神哪，他说我跟旺，那个时候他叫我旺，他说我跟旺，已经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每天为他祷告，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有机会谈到真理的方面的问题。主啊，如果你允许，明天中午一点钟的时候，请你把他放在操场的哪个板凳上面，在那儿让他等我，我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我在那儿见他。他祷告了我不知道的。那每天中午呢，因为是在广州那个地方比较潮湿，即使是十一月份吧也阴冷阴冷的，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担着饭碗呢在操场上晒太阳。那晒完太阳以后呢，吃完饭呢我们就回寝室睡个午觉，然后继续学习读书，一直读到深夜。那天我们同学一起在操场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大家都往宿舍走过去，我当时也随着那些同学走，可是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觉得心里面非常的空虚孤独，那就过去对生命当中那个很空虚的孤独的感觉排山倒海的突然的在我心里面灌注在我的里面。我突然有一种想向人分享的，想向人倾诉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积压在我的内心里面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让我特别的负重。我真的是很希望能够轻松的做人。我是说的那些心里面的东西，就是那些人生的意义啊，那些人的活着的苦闷啊，没有追求的盼望啊等等。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特别想跟一个人聊一聊，可是我想跟谁聊呢？我们同学当中都是国家干部，我们也是在国家办的班里面一起学习，如果说我跟谁说了以后，可能都会让我自己在以后的人生当中增加麻烦。 这是第一个，我不能够在我同学当中来谈我自己关于生命的思考的问题。后来我突然想到我的老师们呢， Jane Goodin， 他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说不要紧，可是操场就我一个人，我哪里去找 Jane 呢？他在哪里我得不知道。后来我就一个人在操场上徘徊，后来就坐到一个石凳子上，在那一个人发呆。我一边发呆，突然的有一个人影在我面前一晃，我就看到是 Jane 从老远的地方向我跑过来。哎呀，这个时候我就很兴奋啊，我终于有人可以向他倾诉了，我就站起来说 Jane 很兴奋的向我跑过来。我就跟你说 Jane 啊，我真的想找个人谈话，我是非常高兴能够跟你来谈谈我心里一些东西。我就很开心的哈，我就把我内心里面对人生的思考，在人生当的思考当中的一些失落，一些没有盼望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感受啊，向他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我也不知道说了多长时间，一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说到最后的时候呢，我无话可说，那Jane呢，他就给了我一句回应，他说：“我相信你会找到真理的。”他用英文说的。我当时对这句话感到很陌生，我也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什么真理。我说：“你说什么？”他再说一遍，他说：“我相信你会找到真理的。”我就笑起来了。我说 Jane 啊，我们都是成熟人哈、啊。我说你不要跟我说真理不真理的话。我说我在真理当中追求了这么多年，真的是让我失望透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不可能有真理。当我说了这句话说完以后， Jane 他又一字一句的再把这句话跟我重复一遍。他说：“我相信你会找到真理的。”他第三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慎重了，他了解我说的什么，而且他还这么说，他一定有他里面的意义在里面。我正想要问他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另外一个美国老师向我们走过来，那个老师非常开心的说：“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谈话吗？”当然，这个是非常礼貌的，我们不能够拒绝别人。这个老师来了以后，我们就转了话题。当他们谈到一些别的话题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们回到我的寝室去了。这就是我跟Jane的一个是很奇异的一个相聚吧。我当时不知道，我以为是偶然，其实在Jane他那个角度来看，他很清楚看到是神回应他。就在他所指定的时间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在他指定的地方，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一根等他。他没有告诉我他跟神说的，神就回应他了。他后来告诉我才知道是这么奇妙。圣诞节到了，他要去香港度假，在离开学校之前呢，他通过另外一个学员，当时已经信主了，是个姐妹，找到我的寝室来。他跟我说，他说啊 Jane 啊，向你转送了一个圣诞礼物，是用那个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我当时正要打开，他说：“哎，你现在不要打开。”他说：“你呀，最好是午夜你睡觉之前，你放在抽屉里面，你悄悄打开，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我很听话，我觉得做朋友嘛，应该诚信。他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我就把它放在抽屉里面，我就学习读书。到了午夜我要睡觉之前呢，我就把抽屉打开，把那个报纸翻开。一打开的时候啊，是一本圣经。哎，我拿了圣经说：“哎，我说那个圣经对我来说也不算陌生哈，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拿到圣经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圣经吗？
什么时候呢？
哎，那个说起来，那个就是比第二次要早很多。我是1982年的时候第一次打开圣经的。那1982年的中国女排呢，要拿到第二次世界冠军了。当时有个现场的一个世界冠军的锦标赛，中国人当时都是排球热呀，当时那个不是像现在这个电视那么普及哈，刚好我的哥哥家有一部黑白电视，所以那个下班以后呢，我就急急忙忙的到我的哥哥家去看电视。到我哥哥家的时候，我哥很高兴跟我说，他说：“啊，弟弟啊，我有一本很奇特的书，你从来没看见过。”啊，我说什么书我没看见过呀？因为当时书也不多，我应该说我没看到的书也是很少的。他就拿出一本黑皮的书来，我一看，哎， 圣经我果然没看过。我捧到这本圣经的时候，哎，这么大一本书我从何处看起呢？当时我也要看女排比赛哈，我就随便翻，抓了一大把，一翻翻开看其中一段。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翻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的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门徒就奔走相告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就告诉了另外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叫多马，也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多马没有见到耶稣基督，其他的使徒向他转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不以为然，他说除非我亲自看见他胸口的枪痕和手上钉痕，我是不会信的。你知道那个胸口的枪痕是指的什么哈？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为了加速他的死亡或者试验他是不是死了，曾用个矛穿过他的心脏，所以当时呢有很多的血和水流出来，所以他胸前有个枪痕，那当然手上就有钉痕了，因为他是钉在十字架上死的嘛。他说否则我不会信。当门徒把他带到耶稣基督所在的房间的时候，当时耶稣基督没有听他说什么话，耶稣基督看着多马向他走过来，他就在房里面对多马说，多马你过来看我胸前的枪痕和我手上的钉痕。多马走进耶稣基督，他就赶快跪下来承认说，主啊，你就是我的神，我的主。很多神话故事带有类似的场景哈，我也就当作一个神话故事在看，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下面一句我心里面就产生很大的反响，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多马，你是看见我而信我的，那些没有看见我而信我的人有福了。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非常不服气，我说耶稣你是谁呀？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样的夸口的话来？我没有看见你，我信你，我有福了。你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倒不说，你就算是一个人你也不能够说这么大的话呀。当时我非常的反感，可是后来一想啊，这谁能这么说呢？谁敢这么说呢？我得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可是当时1982年在中国大陆来说是没有机会去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条件的。我虽然知道我们那个城市里面有教堂，但是进去也不容易。那是我第一次的看到圣经，那圣经就给我那么大的一种反响，不过那个事儿也就淡忘了吧。那这是第二次翻开圣经，我翻开圣经以后呢，还是像第一次一样的，因为我到深夜了，我得睡觉了。可睡觉之前呢，我拿了这本书，我不能不看一下。可是这么多，我从哪里看起呢？我一想第一次我就随便翻开吧。一翻开以后，翻的是约翰福音。对了，我第一次看的那个多马的故事也是约翰福音，那是在20章。这一次我翻开的是约翰福音1章。我翻开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就写到，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就谈到了道和神的关系，谈到神的创造，谈到神耶稣基督和人的生命的关系，他对人的创造，他的人生命当中他是为主为首为王的。我看着看着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刚开始是流眼泪，我越看我变成了哭了，我真的就哭起来了。我那个时候是31岁吧，在那之前我很长时间没有哭过。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是一个大人了，我从来没有哭过。我相信说的那句话，男子有泪不轻流，我不会流眼泪的。可是那一次我就感觉很奇怪，我说眼泪怎么就停止不住流出来呢？我还为自己流眼泪感到非常的可笑，可是眼泪就不停的哗哗往外流，流到最后还哽咽起来，变成了一种哭。但是那个哭啊，和所有的别的哭不一样，别的哭是一种悲哀的哭，以前的哭是一种伤心的哭，那个哭的时候是一种很开心的哭。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有一种哭就是高兴，叫做喜乐。我一边哭一边对着那个神说，我说神啊，我是谁呀？你竟然向我写信，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过我跟神写过信吗？但是我看着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什么呢？看到是神给我写的一封回信，他回答了我在信仰当中所有的问题，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神，是我的主，是我的创造者，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我的生命也是他的里头，他的生命也在我的里面，他要带领我，要保守我。我心里面对这个 这么样的跟我有个人的情谊，个人关系，他爱我，他写信给我的那个神啊，我真的充满了感谢。因为在我的以前的经历当中，神是遥不可及的，是高高在上的，是圣洁无华的，而我是没有办法被神摸到的。可是神就是这么又真又活的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什么叫祷告，可是我当时就跪下来跟神说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认罪悔改，可是那一刻我过去生命当中那些污秽的东西，污浊的东西都在我的生命当中泛起来。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就是这样的污浊的人，你还爱我吗？我就是这么样的人，你还要接受我吗？你还让我去成为你的信徒吗？我心里面这么说，可我心里面答案早都已经有了，他是的，他会，他爱我，他拣选我。从那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别人起来以后啊，整个人都开心的感受当中，每天每天就非常非常喜乐开心。一个星期以后，我听说那个坚姐妹啊从香港回来了，我就去她的寝室那边去找她。走到路上的时候，我看见她向我走过来，我就非常高兴的对坚说，坚，我信耶稣啦。她向我一边跑过来一边说，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很惊讶的说，我的坚呐，你怎么知道啊？我刚刚信主啊。她说，让我来告诉你。他就把怎么样第一天到我们教室的时候跟神祷告，神怎么样在他第一步跨进教室的时候把我指给他看，他怎么样向神祷告祈求跟我一个单独的约会，怎么样在操场当中我们两个人谈生命的问题，以至于他为什么有这个感动要把圣经给我。他说，我知道神已经拣选你了。
非常感恩啊，听到您刚才来分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认识神呐、好像是要有准备，我们可能是好人所以神在拣选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了、
是，
其实呢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也真的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救恩啊。
是的，
今天呢您能够成为牧师一定是神对您的呼召，神在使用您。那我也特别想知道，在您的后来信主的经历当中，您是怎么样来一点点服侍神的，我们就等待下一次您再来。
谢谢。
好，
我竟站在你心门口，屡次用手把门来扣，要入你心，暖你心怀，我看见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